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带您关心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最新消息。法律社会学权威学者麦高伟经过16年研究，最近出版有关刑事司法的专著，揭露了中国大陆公检法相互勾结的黑幕。麦高伟认为中国没有司法公义。
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麦高伟1994年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内地的刑事司法系统，16年来造访了13个省市的地方法院，并对他们的刑事审判实践作出分析。今年5月出版有关专著 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麦高伟认为中共已经抛弃了他在1996年设想的对刑事司法系统进行改革的尝试。
Judges align themselves with the prosecutor and the police as one fist against crime, and they gave no respect to defense lawyers.So the system has not so much failed as it's never been properly tried.
他表示非常关注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处境。
That there are reports of individuals who are arrested, taken away, and they don't fall into the normal system. They go into things called black jails or black hotels or venues that are not listed in the criminal book. No.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 should operate in that way.
麦高伟又指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被告都被判有罪，公诉人因此才能保住奖金，而法官判案也必须遵循上级的指示。
If that witness gives a different account to the defense lawyer, the defense lawyer could be held to be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be liable for criminal prosecution.
麦高伟认为国际社会有必要向中共政府持续施压，以达至在中国建立合法的刑事司法系统，遵循国际上与人权有关的准则。新唐人记者辛凌香港报道。
中共当局对日前内蒙古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事件开始进行秋后算账。有消息说，目前当局已经强行带走90多人，其中包括学生、教授、牧民和一些城镇市民。人权人士指出，蒙族抗议源于民族政策失败，秋后算账是中共的习惯手段。
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讯息，中共当局对内蒙民众大规模抗议事件正在展开秋后算账，已抓捕了90多人，其中大约40人是因锡林郭勒盟的冲突事件被拘，另外约50人是因为呼和浩特的几次抗议事件而被抓。前一段时间，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区党委书记胡春华与蒙族师生对话，表示要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胡春华强调，要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与此同时还免去了西乌旗书记的职务，也给了受害者家属一些金钱赔偿等。几天之后，中共当局完全改用武力镇压，这不禁让人想起六四前中共对学生承诺不搞秋后算账，以及99年四二五后中共承诺的不会禁止法轮功。德国内蒙古维权人士组织的保卫内蒙人权同盟也在6号晚上发布紧急声明，呼吁欧洲和国际社会关注共产党政府在内蒙古已经开始进行秋后算账，逮捕维权人士和学生。
共产党是有一个老习惯，他表面说没关系，他为了欺骗舆论或者欺骗什么呀，他满哪怕跟你笑着跟你拥抱握手告别以后，他还要抓你往死了整，这第一个。第二呢，他要有报复心，他们那个报复心呢比那个小孩都厉害。第三点呢，他们是要防范未然，杀鸡给猴看。
尽管中共逮捕维权人士、学生，采用各种办法，像周末上课、游行的日子考试等软硬兼施，但习海明透露，内蒙古民众的抗争并没有结束。而《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认为，中共当局最怕的就是人民享有言论、结社、集会和游行等基本人权。这次内蒙政府的做法还是先安抚再压制。胡平的评论文章指出，这次抗议活动反映出蒙族民众的深层不满，也再一次证明了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胡平表示，近些年来，内蒙的经济发展主要就是靠疯狂开发地下资源，然而对矿物的大力开采冶炼，一方面迅速造就了一批暴富的权贵，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广大蒙族民众承受着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传统的生活方式遭到极大的威胁，却很少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和藏族、维族的情况类似，蒙族人也在自己的家乡成了少数民族，成了弱势群体，成了异乡人，成了边缘人。这个深层的问题更严重，除非实行真正的民族自治，或者是采用联邦制， 否则很难使各民族真正的和睦相处。而时事评论家恒河认为，中共不断制造敌人，而这些敌人就是他的掘墓人。
共产党现在的敌人没有一个是1949年他打的敌人，全是他在统治过程当中一个一个制造出来的。中国人民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共产党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恒河还表示，现在的中国是个官逼民反的阶段，不过他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政权更替，因此他呼吁大家加速退党，退出中共，解体中共。他认为这是中国唯一和平过渡民主的方式。新唐人记者宋峰、王明宇综合报道。
说起非正常死亡，大家都知道，但是提到非正常活着，就很少有人关注了。旅澳作家戚家珍首次提出了非正常活着的概念，并用他自己苦难的人生经历进行了诠释。他在第二部自传体小说《红狗》中将非正常活着的状态活生生地呈现给读者。
戚家珍书中讲述的是他背负着反革命罪名，以劳改出狱犯的身份在中国重庆艰难生活的经历。
在梦里面我就看到了一个人，他把一条小白狗的皮活活的剥光，那个鲜血把这个狗染成了一个红肉球，周身他痛得来，周身颤抖不停，眼睛里面含着泪。这个时候我就吓醒了，等我醒来，我一看一想这个红狗，我就觉得我就是这只红狗，因为没有死，只得活下去。
戚家珍生于1941年，1961年高中毕业时，怀着做中国的居里夫人的梦想，卖自己的血，卖母亲的冷琴表，两次去广州寻找出国留学的门路。结果他和父亲一起被中共以叛国投敌的反革命集团罪判处重刑。
红狗书里面所讲的这些人都是非正常活着，我们这个非正常是指的受的政治压力、政治迫害，是国家用政权的力量迫使你成为非正常活着的人。
1971年出狱后的戚家珍不但没有重获自由的感觉，反而觉得又掉进了一个铁幕似的大监狱中。他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丧失了作为人的高贵与尊严。戚家珍形容，那是比牢房里的日子更为艰辛、复杂、令人心碎的生活。戚家珍认为，中共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当然是滔天大罪，是人神共诅咒的，应该要讨回公道。但是对于那些在中共的迫害下没有死去的人，也应该关注。他说，非正常活着的人也是中共建政后的滔天罪行，非正常活着的苦难不应该仅仅因为他们还活着就视而不见，特别是在数字上远远超过8000万。因为只要有一个人非正常活着，许多被他连累的人也都会因为他而非正常活着。这个非正常活着的概念提出后，引起了海内外许多中国人的共鸣，他们由此开始对中国人的非正常生活状态进行反思。中国意见学者焦国标说，非正常活着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很生动的、很实在的反映了中国社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他认为全中国正常活着的人没有几个，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是3000多万，与此同时非正常活着的不只是这个数字的10倍、8倍，文革非正常死亡2000万，与此同时的每一个中国人都非正常活着。他说，当前全中国几百万的访民、几千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几千万的地下教会信徒、上亿的农民工，全都是在非正常活着。海外的流亡者、天安门母亲、刘晓波、高志胜、陈光诚、胡佳、冯振虎、小乔等等，没有一个是正常的活着的。澳大利亚作家阿木则说，从时间上说，中国大陆不只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都非正常活着。从空间上说，海外的许多华人，包括我自己，也在非正常活着，至少有相当的时间在非正常活着。也有评论认为，在中共政权高压下，中国人在非正常活着，而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千丝万缕的今天，非正常活着的恐怕并不止中国人。新唐人记者梁真、周玉林、薛丽采访报道。
近来，随着国际媒体的曝光，中共在亚洲施压周边国家、干扰邻国新闻自由的案例不断，引起了美国政界的关注。美国国会议员以各种方式表达关切和对相关政府的质询。
6月2号周四，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全体听证会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议员比利·若克斯提到国际媒体对中共干扰亚洲邻国新闻自由的报道，并表示这是对民主的压制。
Recent media reports from The Economist, BBC, and the Taipei Times have disclosed that Beijing pressures some of its Asian neighbors to interfere with and even stop some independent media in these countries from broadcasting either locally.Or to mainland China. Such media includes the Radio Era Baru in Indonesia, Sound of Hope Radio Network in Vietnam, and the New Tang Dynasty TV in Taiwan. This is particularly troubling since 2 out of 3 countries are democratic countries. I'd like to hear from the panel your thoughts on China's reach into undermining democracies.
参加听证的学者也注意到中共的这些干扰。
Yes, these cases that have been reported, I think clearly repres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shut down transmissions by particular kinds of media outlets. The ones you just referred to are affiliated with the Falun Gong. And we've seen a very concerted effort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can't broadcast either into the mainland or to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ies across Southeast Asia.
据悉，美国政府长久以来就在关注中共干涉亚洲邻国、钳制民主自由的倾向。比利·若克斯议员曾于去年与另外2位议员一起致信印尼政府，他的国会助理也亲自与印尼使馆面谈中共对新世纪电台的干扰一事。美国驻印尼使馆一直对新世纪电台的被干扰表达关注。近一个月来，台湾驻华府的代表处也反复接到国会参众两院若干办公室的以各种方式的质询，表达他们对新唐人亚太电视台续约案的关切。新唐人电视台华府记者杨岸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我记得大概在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之前，我们提到美国公布了一个有关网络政策这么一个大的计划，是美国6个政府部门再加上总统、副总统和美国国务卿一起针对这个网络计划呢，向世界公布。他公布的一个最关键的概念就是说，他要使得那些生活在独裁国家的普通的人能够有机会看到墙之外的真实的面孔、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一面。网上有篇文章以64为基础提出了一个议案，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美国议员将提案禁止违反人权的中共领导人入境。文章提到说，根据中央社的报道，美国议员在天安门事件满22周年之际提出相关法案，展现了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担忧。如果相关法案得以通过，那么被发现涉嫌侵害人权的中共官员以及其直系家属将限制入境美国。这事儿大了，这事儿也有意思了。如果这法案通过了，那紧接着普通的中国人，你就有机会把迫害你的那些中共的官员，你把细节一列下来，你到美国大使馆一递，那谁迫害你的这个官员，他孙子、他儿子、他女婿，反正跟他有关系的他们家的人，现在在美国的，都将受这个法案制约。文章引述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议员史密斯的话说，目前中国人权状况十分糟糕，8964天安门广场屠杀以来，人权遭受侵害的状况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这项法案是要提醒压迫自己人民的中共领导人。说得贼清楚，太清楚。该法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项目，他说所有迫害人权的情况将成为拒绝入境的基础，这包括参与虐待民运人士、律师、记者，还有武力镇压藏民以及各种信仰的普通人。他紧接着说，这里同样包括那些 参与强迫堕胎、走私人口、强制遣返朝鲜难民的中共官员也都将被列入限制入境的黑名单。这确实是有意思。念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另外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国外呢，有这么一个组织，就追查国际，专门追查这十来年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中共各级的官员。那名单老了，那名单也贼详细，他们家地址都有。我相信这法案要有了之后，然后如果这个组织把他们所拥有的资料呈给美国相关部门，您就有的瞧了，也有的看了。我相信作为普通的老百姓，这口恶气也有地儿出了。所以该准备资料的，该收集资料的，该写东西的，您现在就准备着，省了到时候时间来不及。